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收音机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今天来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的节目，我是黄燕君，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的环节。
如明灯为您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您的心田。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是在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节圣经呢，是跟12:1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呢，就是要奉献自己为神而活的人。一个愿意为神而活的人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方面积极的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不要跟随现在时代的潮流，不要照着这个世界的风气、流行、时尚来生活。那么什么是世界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所注重的，也就是名牌、地位、金钱。在婚姻方面，外遇、同居，或者是同性恋，这些都是一些世界的观念。那么我们既然相信耶稣，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更新、有变化。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悔改，也就是我们心意更新的时候。但是不只是停在悔改的那个阶段，我们还要继续，生命要继续的成长改变。所以这个更新而变化呢，是继续不断的。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是查验呢？查验也就是我们用神给我们属灵的知识去观察、去验证，来判别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希望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在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自己就不需要负责任了。不是的，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自己还是必须去遵照神的话去做，这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行动。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当我们追求一些美好的事物、良善的事物，不是罪恶的事情，而且呢，这些事情能够得神的喜悦，又是纯全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追求神的旨意。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我们不要继续的与这个世界为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继续的帮助我们，更新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里是两条路，一条是世界的路，一条是跟随主的路。我们怎么样选择呢？雅各书里面又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他也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在效法这个世界和跟随神的旨意行里面做一个选择。圣经上这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听众朋友，欢迎你来收听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冲突的这一个专题，前三个星期里面我们谈到冲突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们要谈在冲突里面我们如何得胜。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恩言辅导赵约翰牧师、赵恩慈师母。
我的冲突有胜算，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冲突里面我们可以有胜过自己的罪性，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上帝馨香的生命，这是可能的，靠着主这是可能的。
讲到冲突哈，很多人想到冲突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冲突。
有一个太太把她家里的所有的拖鞋都编了号码了，进到客厅里面穿一号拖鞋，到厨房要穿二号，在书房要换穿三号，进到卧室要换穿四号，到阳台要换穿五号。偏偏他的先生个性很大大咧咧的，一到家里袜子一丢，他觉得很爽啊，他老是记不清楚这里要换几号，这里要换几号啊，换得头晕脑胀的哈。你这样听起来觉得很奇怪，这个不像是家，像是什么？像监狱，对不对？哈，哎呀，所以他就遇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太太。夫妻在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像出门，一个只要五分钟就好了
啊，另外一个一个小时还出不了门，脸都还没有整好。
一个呢，就是很迷信名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要名牌。
另外一个管他什么牌，能穿就好，便宜就好了。
甚至在洗衣服的时候哈，一个就是说哎呀一定要把衣服都摊开摊平，扣子都要扣好，然后才能放进洗衣机里面去洗。
这是洗衣服还是要展览啊？这么麻烦，洗衣服丢进去就洗了嘛，还什么扣扣子哦。
那上街买东西也是很多的不同，一个呢拿的东西就跑了，
另外一个慢慢挑慢慢选慢慢比较。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就卖那个鸡蛋都是一盒一盒的啊，很多人就打开来看，哎呦这个比较小，换一个大一点的啊，换来换去，在那边换鸡蛋的都是中国人。
早上起来一个说一定要把棉被铺好啊，铺平了心才会平静。
另外一个人说这么麻烦干什么，晚上还要钻进去，你叠它干什么呢，瞎折腾哦。
所以你看到夫妻之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是啊，
那么这些不同是不是导致我们这一个有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呢？
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你就发现啊很多很多的不同。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不但是长相不一样，恩赐才干做事情的方法思考事情的这个方向做决定的都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呢，其实不是不好，因为上帝把很多不一样不同放在一起彼此搭配，夫妻也是不同放在一起彼此搭配，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个不同啊，不应该是冲突的主要来源。上帝不会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为了是要让他们冲突的，不会。
我们也看到很多恩爱的夫妻，一个是内向就配一个是外向的哈，一个很严谨就配一个很活泼的。那我们也看到虽然有很多的不同，可是夫妻之间也能够彼此相爱哈。
对啊，
所以不同不应该一定马上导致立即的冲突。我们讲的这个立即的冲突就是说彼此有这种敌对的情绪。
真正导致冲突的，导致不能合一的是人里面的罪性，是我们人里面各种各样的私欲所引起的。在雅各书四章一节有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 我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我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这里的私欲就是讲人心中各种各样带有罪性的欲望，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哪里来，就是从你的心里，从我的心里，彼此有罪性的欲望，彼此在打仗燃起的战火。
人有什么欲望？这些欲望当然就是那些罪性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很多罪性的欲望，那这个就可能成为我们彼此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我们的不同不一定是冲突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的罪性的欲望的冲撞，那是我们冲突的主要来源。那当然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罪人有什么特点？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有什么特点？我们有骄傲的特点，我们有控制欲，我们有自我中心。那这些罪性怎么样表现在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冲突怎么表现出来呢？
在骄傲方面呢，我们总是认为我是对的，所以你一定是错的，所以你要改，你要改变，可是对方认为说你才是错的，我是对的，你要改，所以这个谁都不愿意改变，谁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个冲突啊就在所难免，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本相。
控制欲呢？
控制欲也很简单哈，我要你听我的话，对方说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应当听我的，所以彼此就吵架。这个杭州有一对夫妻90后啊，结婚很高兴，然后到美国度蜜月啊，度蜜月回来马上就离婚。那个家长说怎么好啊，去度蜜月回来会离婚呢？他说我们去度蜜月，这个女的看到一个纪念品说，哎呀这个纪念品好，我要买。那先生说我不给你买，先生说，太太说我一定要买，那个先生说我一定不给你买，那太太说那我们分手，那先生说好，度完蜜月回来就离婚了。就是看到彼此都要对方听他的，所以这个冲突就难免了，谁也不让谁，冲突就出来了。
自我中心怎么样表现在我们的冲突里面？
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嘛，啊，什么都是围着我。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夫妻，那个太太认为，哎呀，才刚结婚呢，你应当围着我转呐，你应该讨好我啊。那个先生说，哎呀，才刚结婚你就不听话，这个太太将来很麻烦了哈。所以两个就吵，我就记得很清楚，这个人都想要控制别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做什么事都是自私自利。在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家乡哈，有一种习俗，就是要结婚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就是新郎哈，要在这个洞房，他们不是洞房花烛夜，不是有新的棉被吗？
新床，
新的床，新的棉被啊，这个男的就要脱了鞋子，在这个棉被上踩啊跳啊。我就说，哎呀，你为什么在那边踩那边跳？他说这个叫压床。压了以后呢，你的太太就会听话，
把对方压到底了，
就把他地方压到底了，
踩到底，
太太就一定会听话。所以我就看那个先生一直跳啊，一直跳，然后他这个新娘就走过来说：“你在干什么？”我在跳，我在压床，下来。哦，那个先生马上下来，他说：“你怎么压床都没有用的啦。”啊，但是你就看见人的自私自利，都想要把别人压到底，要别人听自己的话，要别人来顺从自己，自私自利，
对，想要对方满足我的欲望，我要你来服侍我，这就是我们人自我中心哈，很多的罪性就产生我们彼此之间的冲撞跟这个冲突。冲突有胜算啊，要在我们的罪性上面得胜，以致在冲突当中我们还能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你要有胜算，第一点你要明白到自己可能有问题啊。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罪性的问题啊，要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有问题。
如果我们常常能先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这就好办了，家庭也好办，教会也好办啊，因为我们先找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就先在自己这一方面堵住破口，不要让魔鬼撒旦能借着我这个破口来破坏我的家庭，不要借着我这个破口来破坏整个教会的合一。有一位姐妹呢，她跟教会很多人都处不好，她觉得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没有爱心，大家也不和善，都瞧不起她，看见她也不跟她打招呼，没有人喜欢她，所以她来到教会里面呢，就没有那种喜乐啊，每天愁眉苦脸的。 做礼拜的时候也不喜欢坐在前面，都坐在很后面那个角落啊。做完礼拜啪就走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很不快乐，活得不释放啊，跟别人抱怨。有一天上帝光照他，让他看见说，哎，你跟这么多人都处不好，这么多人都不喜欢你，这么多人都对你不和善，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有问题啊？啊，这个神一光照他，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神啊，你来光照我，看看我有什么问题。你知道上帝很喜欢垂听这种祷告，你如果向神求光照，神一定光照你。所以上帝就光照他，他就突然看见自己有很爱慕虚荣的问题，他又喜欢抬高自己的问题，他希望别人围着他转，别人主动给他笑脸，别人主动的来安慰他，来给他打招呼。他这样的看见自己的问题以后，这个姐妹就改变了。从那天开始，他到教会里面，他就主动的跟别人打招呼，主动给别人笑脸啊，主动的去接近别人。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就发现，哎，慢慢的他很喜欢来教会，因为什么？他发现每一个人对他都有笑脸，每一个人都很喜乐，看见他都很热情，所以这个姐妹就改变了。然后他甚至呢，去主动的找那些过去他认为别人得罪他的啊，他去主动的向人求原谅。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都见证啊，这个姐妹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姐妹从那以后开始，她都尽量坐前面来。
我们人其实不太容易看见自己有问题的哈，因为罪是有自欺性的哈，有欺哄性，罪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你没有意识到的哈，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自己罪性的欲望合理化，
是
我们抬高自己作为一个公义的化身哈。所以两个人有冲突、有矛盾、吵架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哈，我们都会认为是谁有问题，
对方有问题。
能够说啊，我有问题的大概很少，
很少，
很少啊。除非就是说你很刻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真理的光照哈，否则我们大概都是指头，就是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他有问题，很难看见自己有问题。其实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姐妹她说哈，过去这么多年来，她认为她婚姻不幸福就是她的丈夫的问题。她就认为都是她丈夫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婚姻才有这么多矛盾冲突，她才会过得这么样的不幸福。有一天她在灵修，在读经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认为你的婚姻不幸福是你先生的问题，其实呢是因为你瞧不起你先生，你处处看你的先生不顺眼，这个是你们之间很多冲突的来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第一次明白到说，在这个不幸福的婚姻里面他自己要负责任，他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把自己怎么样抬高了，他自以为义哈，我都是公义的，你都是有问题的哈。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就跟神认罪，他不但跟神认罪，他也跟他的先生认罪，他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我瞧不起你啊，请你赦免我。当他看见自己罪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关系的转捩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箴言啊，这上面的一句话，21:2，我们1、2、3请念哈。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我们的骄傲很容易把我们陷入一个自以为意的里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姐妹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发生冲突的时候，特别是比方说一对夫妻来到你面前啊，他们有彼此有冲突，我们最常听见的就是其中一方说啊，对方怎么样不好，而他怎么样委曲求全，对方怎么样的撒谎不实在，他怎么样的诚实老实哈，对方怎么样没有眼光，而他怎么样付出。其实呢，当我们去找别人倾诉我们的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挑对自己有利的来说。所以这姐妹就说啊，我的先生打我了，对吧？你听了，你很同情他哦。然后你问说，你为什么打你太太呢？他说他先拿盘子丢我， 又骂我不是男人，当然我打他咯，对不对哈？所以你光听到这姐妹说我好可怜啊，他打我，你很同情他，其实他都捡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说，他拿盘子丢他先生，骂他先生不是男人，他都不说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听一面之词，再次被提醒，人心什么比万物都诡诈，都诡诈、啊、夫妻吵架矛盾你就能够见证了。
确实是这样子哈，人的罪性，人的这种自以为是，不但是表现在夫妻的关系，
嗯，
教会的冲突呢也可以看得见啊。
嗯，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就是说啊，我这个是为教会好。当我们套上一个属灵的包装，说我这是为教会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罪性就藏在这个里面哈，
就被包装在里面。其实有，你有贪图虚荣，你想控制别人。
所以当你自己说我是为教会好，或者是说我是为你好啊，我是为这个孩子好，其实呢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接受真理的检验，是不是真的你的动机真的是为对方好，还是当我说为教会好的是掺杂我的面子啊，我是掺杂着控制欲，因为我要人家听我的、嗯、要听我的指挥
啊，也可能是为了掺杂了我们自己想得荣耀。
所以我们动机必须要通过真理的检验。我们人有罪性，罪让我们盲目哈，罪是有自欺性的，会自己欺骗自己啊，会合理化我们的欲望的。那这一个说为别人好，就是一个合理化我们的欲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包装哈，我们要特别小心。
你刚才讲的这个哈，人被自己的罪性的欲望驱动，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包装，有的时候是已经进入潜意识，是我们在骨子里面就有，可是我们自己呢不容易察觉。
嗯，
所以我就突然明白大卫在诗篇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哎呀，求主赦免我隐而未现的什么罪。
对，
为什么叫隐而未现？就是因为它是在藏在很深的里面，我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但其实是有。所以大卫说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这就表示说你自己很难察觉出来，必须要求神来光照你。
要在冲突中有胜算，那么你当然就是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
光照，
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操练哈，冲突一来的时候我就按照我的本性回应，缺少一个先安静在神面前的这个功夫。以前我们劝这个夫妻哈，说你们要吵架之前先祷告，他们就笑了，他说要吵架之前
还有时间祷告哈，吵都来不及，
血气一来就骂回去了，哪还有可能停下来祷告哈。那这就是为什么你失败的原因，你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原因，因为你没有随时随地的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光照哈、
嗯，
你缺乏这种安静的功夫，以致你就充满了血气。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在一个冲突当中，她就觉得说她自己真的是想不到自己会有什么错，她就来到神面前，她说主啊，她怎么错怎么错怎么错怎么错哈，她就讲了一堆哈。他说在讲的过程突然有一个意念就从心里面浮上来哈，那个意念说你也有错，他就很不服气，他说主啊，我怎么会有错，我哪里有错。不过这个姐妹呢，她说有一个声音既然不是我的声音，那有可能是圣灵的声音、
嗯、
那我最好呢还是来问一问神，求他光照我，说我真是想不起我有什么错，那圣灵你就光照我，让我能够明白哈，我到底哪里有错。当他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呢，他说脑海里就出现四个字，自以为意。他说这个自以为意其实呢就是一个罪、啊、他就在神面前认罪、啊、就是说哎，我真的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也许我的态度不温柔，这也是我的一个责任嘛、啊、所以他看到自己有责任的时候、啊、他就不再去诉落这是他的错他的错，他开始去愿意求神帮助他有合神心意的回应来面对这个跟他有冲突的人。
你讲这个我有深深的体会啊！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冲突，我就觉得很纳闷，我明明是对的一点错都没有，他就非说我错，所以我就变得越讲越火大，我就说到底我有什么错 你说、啊、然后他就说你声音太大了我道理没有错，但是我声音太大了、啊、
对，这个声音太大本身也是错
啊。对，声音太大后来也发现也是错哈、啊啊， 所以你讲的是对，所以
内容也许是对的，但是你用什么方式表达也很重要啊，哈。我们说的内容要合神心意，我们的态度、说话的声调都要合神心意啊。
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你完全是对的，还要小声一点讲啊，太大声还不行。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刚才这位姐妹的经验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这种祷告神一定垂听。当你说主啊，你光照我，看我有什么错的时候，往往神会很信实的光照你，让你看见你不完全的地方。
以前有个人就问我哈，他说老师，请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听到圣灵对我说话的声音，提醒我的声音哈？我说其实不难，我说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如果说神光照你，提醒你，有一个意念告诉你，但是你从来不顺服那个声音，那久了圣灵就不再对你说话了，因为圣灵很难对一个心刚硬的人说话。你要常常问自己，在上帝面前你的心是不是一个柔软的人，还是你常常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愿意顺服真理，那就很难听到圣灵对你说话的声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操练认罪，在人之间也要常常的说对不起。
对，
如果我们对人不说对不起，对神不说对不起，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心很容易刚硬的人，
越来越刚硬，
越来越刚硬。有一次我先生有一些事情我就觉得他有点冒犯我，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很久没有听到你说对不起了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操练，免得你心刚硬，赶快操练。
我就从来没有发现还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我就赶快先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说对不起，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后来我明白了哈，这个是个操练，免得心里越来越硬哈。
对，
所以你也常常要操练对我说对不起。
谢谢赵约翰牧师夫妇跟我们的分享。听众朋友，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会有冲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然而我们要怎么样在罪性上得胜呢？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光照，有个柔软的心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在罪上得胜。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要继续冲突这个专题，冲突是有胜算的。听众朋友，幸福满家园的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注明幸福，我就可以收到你的短信。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神借着节目的教导使你的家庭更幸福。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